他说：“形式逻辑的这个种种的形式和规则，以及下定义、做分类、进行推理的种种形式规则啊，就是形式逻辑啊，它无非就是下定义，然后做分类啊，分类给你分门别类是吧？划界，然后进行推理、概念判断推理，这些形式和规则包括理智认识的各种规则在内啊。这个理智认识指的就是什么呢？知性啊，就是知性啊，就是形式逻辑的各种形式规则，包括知性的啊各种规则在内，对思辨的科学说来都不中用了啊。”也就是这个形式逻辑在思辨的科学中就不起作用了，啊，不起作用了。那么对于这点，人们是有所感觉的，啊，他说，啊，或者应该说，人们不是认识到这一点，而多半只是感觉到这一点。也就是对于形式逻辑在这个思辨科学中的不起作用，啊，他们不是认知，而是感觉，啊，凭他们的感觉，感觉到这个形式逻辑，啊，形式逻辑呢，在这个知性的范围内，这个是起作用的，是吧？这个形式逻辑的这个也就是知性的逻辑了，那么它在知性范围内是起作用的啊，这个统一律啊、矛盾律、排中律啊，我们是说它认识一个自然科学对象，这个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比如超出了知性范围之外啊，比如认识本体是吧，它就不起作用了啊，这个就不管用了。那么对于这个，人们就有所感觉啊，感觉。所以呢，这个当形式逻辑解释不清的时候，人们就往往退回到直接体验。啊，退回到直接体验，从心情、幻想和偶然直接出发，啊，这个他说了啊，于是他们把这些规则作为单纯的枷锁抛弃了，啊，就是把形式逻辑看成一个单纯枷锁抛弃了，这是对形式逻辑的单纯否定，单纯否定啊，也就是对它的这个简单的否定啊，就这个走向它的反面啊，就是形式逻辑啊这个不起作用了，那么他们就这个背过身来啊，就是投向了这个。主观的直接体验投向了神秘主义的怀抱啊，比如这个信仰啊、情绪啊、想象啊等等啊，他们从这个心情幻想偶然直接出发啊。这个黑格尔说这是一种倒退，这是一种倒退。黑格尔并不是否定形式逻辑啊，而是说形式逻辑在知性范围内还可以，但在理性范围内就不起作用了啊。所以不是抛弃形式逻辑，而将形式逻辑提升为辩证逻辑啊。把它提升为辩证逻辑，但是因为反思和思想终于必然出现啊，就是我们人是通过反思的方式来认识一个对象的，是吧？那么要处理到思想和思想之间的联系，所以说反思和思想联系终于必然出现。于是呢，在不知不觉中，竟仍采用着遭到蔑视的那种通常推论和演绎的方法。也就是说，假如你上升不到辩证逻辑啊。这个一般人，那么在处理思想之间联系的时候，你就只好依然采用着形式逻辑那种推论和演绎方法，啊。那么现在下面他就讲这个辩证法，啊，辩证法既不同于形式逻辑，又不同于直觉和幻想，啊。那么这种思辨的认识方法，正是认识事情本身的方法，正是认识事情本身的方法。叫我们注意什么叫事情本身。哲学与其他具体科学在认识方法上的本质区别是。反思的认识方式与常识的认识方式的区别，也就是说，哲学它是一种反思认识方法，啊，这个具体科学是一种常识认识方法。他说呢，这个关于思辨认识的本性，也可以翻译成思辨认知，也就是辩证法。我在我的逻辑学中已予详尽阐述，那么所以呢，在本纲要中，我仅仅对进展和方法随时对大家说明而已。由于对象具体，且本身就有各色各样的性状，就无法在所有每个细节上证明并指出逻辑推演。一方面，在对科学方法已经熟悉的前提下，再谈方法很多余的啊，我已经在逻辑学中谈过了啊，这里边就不必多说了。另一方面，整体以及它各部分的形成都是依存于逻辑精神的，此亦不言自喻啊，就是整体及其部分的形成，在它下面起作用的。啊，是这个逻辑范畴之积极体系，啊，所以这个就这个不用多说了。我希望对本书主要从这方面予以理解和评价，啊，这个这方面是哪方面呢？是吧？如果呢把这个前后贯通起来，啊，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最后一段啊，最后一段他讲这个对著者的一切批评，如果采取对事情本身。进行科学讨论以外的其他方式，将被视为纯粹的主观结论和任意专断。 也就是对于这个著者的这个批评啊，如果你采取这种方式，就置之不理了。什么方式呢？就是对于事情本身进行科学讨论的那种方式。啊，也就是说，我们要对这本书做出评价和理解，我们主要要从对事情本身这个进行科学讨论的这个方面来理解和评价。啊，对科事情本身进行科学讨论的那种这个方面来理解和评价。那么这就涉及到什么叫事情本身，啊，这个是黑格尔很重要的概念，这个我们最后说，啊，哎，那么对于事情本身进行科学讨论，啊，这个方面，啊，这个所谓事情本身，啊，它也就是说，这个按照事情本身那种本来的面貌啊进行讨论，啊，就对什么叫对事情本身进行科学讨论呢？就按照这个事情的本来面貌进行讨论。所以黑格尔这个辩证法，他讲的是呢。他说是要对这个事情本身进行认识，进行认知，也就是说，辩证法是一种这个认识事情本身的那种方法，啊，这个对于事情本身，把事情本身当事情本身来认识的方法，把真理当真理认识的方法，啊，这个是辩证法。他说，其实本书所关涉的是科学，而在科学中内容和形式在本质上是契合着的，这个要注意，科学和形式，他加上着重号。这个黑格尔呢，在这个加着重号的部分，都是呢，它不是白加的，啊，都是呢，这个它要这个我们要留意它加着重号的这些概念啊，是吧？本书关注的是科学，那么在科学中，内容和形式是本质的结合着的啊。下面呢，我们就来讲这个科学中的形式方面啊，我们看这个第四段。
诚然，我们可以从那些似乎最彻底了解事物的人那里听到，形式是某种外表的东西，对事物说来，叔叔无关重要，只有事物才是重要的。其次，我们可以说，著作家，特别是哲学家的任务是发现真理、阐述真理、传播真理和正确的概念。但是，如果考察一下这种任务在实际上通常是怎样进行的，首先我们会发现。老式原来的一盆冷饭，一炒再炒，重新端出以饷大众，这种工作的确对于世道教化和人心警醒不无裨益。但是，务必应该把它看成是多此一举。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尤其我们有不少机会对在这种工作上表达出来的腔调和交金感到惊异。好像世界上还单单缺少这样一批热心传播真理的人，好像炒冷饭带来了的新的前所未闻的真理，而在金玉之下，尤其应该全权福音似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从一方面提出的这个真理，却被其他方面提供的同样真理所排挤和冲掉。在这些纷至沓来的真理中，究竟什么是不新不旧、恒久不变的？应该怎样从那些形式拟定、反复无常的考察中提取恒久不变的东西？又应该怎样对它加以甄别和证明？除了通过科学，还有其他什么办法呢？这一段主要是讲黑格尔认为要用科学的方法来理解哲学。前一部分是黑格尔首先是对那种自以为最彻底了解事物的人的观点做了批判。这些人认为，研究哲学的对象是事物本身的内容，而非形式。他们认为形式是外在与内容无关紧要的东西。这些哲学家在发现和探究事物本质的过程中，无不都是一样的，只是新古装旧酒，传播的只是自己的喜见，而这种喜见具有了主观性和偶然性。然后接着就是后面的，但是另一方面中，一直到最后他讲的是，他认为不同的哲学家派别会提出各种各样的真理观，而真正的体现事物本质的真理，即在各种反复无常的、具有冲突的习见中发现出的普遍的、恒久不变的真理，是必须通过科学的思辨方法，通过逻辑理念来获得的。
我们看这个第四段，他说，我们可以从那些似乎最彻底了解事物的人那里听到，形式是某种外表的东西，对事物来说，书无重要，而只有事物才是最重要的。啊，这个就讲的，他认为这个形式不重要，是吧？这里边的事物，我们可以把它这个解释为质量啊，或者内容啊，只有这个质量或内容是重要的。其次，我们可以说，著作家，特别是哲学家的任务是发现真理、阐述真理、传播真理和正确的概念。但是他们具体是怎么做的呢？实际是怎么做的呢？但是 如果考察一下这种任务在实际上通常是怎样进行的，首先我们会发现老师原来的一盘冷饭一炒再炒重新端出以享大众啊，就是他这个炒冷饭啊，翻来覆去的炒冷饭啊，这个觉得好像是这个端出了新的真理，但其实不过是这个新瓶装旧酒，是吧？那么这种工作的确对于世道教化和人心警醒不必，但是毋宁应该把它看成是多此一举啊。这里边黑格尔呢引用了一个这个新约圣经里面的话啊，这句话是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啊。这句话呢出自新约路加福音16:29啊，是耶稣在对门徒说法中讲的一个故事，叫财主和拉撒路啊。财主就是一个有钱的人啊，他这个在生前呢生活很奢侈，然后这个拉撒路呢是一个穷人啊，一个乞丐就死在了财主的门口。那么他死以后呢，被这个天使呢接到天国啊，放到了亚伯拉罕的怀抱里。亚伯拉罕就是以色列人的这个先祖了。但是这个财主呢就下了地狱啊，在烈火中忍受煎熬。这个财主就对亚伯拉罕说，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啊。就是说这个让拉撒路啊去找我这个五个弟兄啊，是向他们现身说法啊，向他们显身啊，用他的亲身的经历来教育他们啊，让他们该怎么做啊，免得啊这个到我这块来。然后呢亚伯拉罕就说了上面这句话啊，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这个摩西和先知的话呢，这个就是记录在这个圣经里面的话了。所以这里面还是讲的对于圣经的信啊，对于教育的信啊。他这个里边的意思是说呢，如果啊这个财主的五个弟兄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啊，他们这个信圣经讲的话，那么显灵对他们多此一举，是吧？那信圣经的话的话这个显灵没有必要了。如果他们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那么显灵的话对他们也是无济于事，他们还是不听劝，是吧？还是没有用的，是吧？这里边呢，这个黑格尔呢就是用这句话来嘲讽这个那些这个热衷于翻来覆去炒冷饭啊的那些人啊，就是他们的工作这个多此一举。他说，尤其我们有不少机会对在这种工作上表达出来的腔调和交金感到敬意啊，就是这些人呢，这个他们对自己还是啊这个还是信心十足的啊，表现出这种骄傲的这个工作上面这个态度，是吧？我们这个很诧异，好像世界上单单缺少这样一批热心传播真理的人啊。这个热心传播真理的人，黑格尔下面呢反复的经批评，好像炒冷饭带来了新的前所未闻的真理啊，好像是新的真理啊，好像这个啊我们这个闻所未闻啊。而在今日之下啊，今日之下就是现在了啊，在今日之下尤其应该全权服膺死的啊，好像那个是吧，这种现在的这个真理啊，我们应该对他表示佩服啊。但另一方面啊，他说你这个可以用炒冷饭的方式端出你所谓的真理，那别人也可以呀。我们也会看到从一方面提出的这类真理却被其他方面提供的同样真理所排挤和重掉啊，就是到处都是真理了，是吧？所以在这些纷至沓来的真理中啊，什么究竟什么是不新不旧恒久不变的呢？啊，这个毕达哥拉斯我们说真理是一，是吧？哎，那什么才是这个不新不旧恒久不变的？应该怎样从那些形而否定反复无常的考察中提取恒久不变的东西呢？这个恒久不变的东西就是什么？就是形式方面吧，啊，科学的形式这个方面，又应该怎样对它加以识别和证明？除了通过科学，还有其他什么办法呢？下面我们就看这个第五段。
世间伦理自从法律、公共道德和宗教被公开表述和承认，就有了关于法、伦理和国家的真理。但是如果人思维的精神不满足于用这样镜面的方法取得真理，那么真理还需要什么呢？它还需要被理解，并使自身，并使本身已是合理的内容获得合理的形式，从而对自由思维说来显得有根有据。这种自由思维不死抱住现成的东西，不论这种现成的东西是得到国家或公益这类外部实证的权威的支持，或是得到内心情感的权威以及精神直接赞同的证言的支持都好， 相反的，这种自由思维是从其自身出发，因而就要求知道在内心深处自己与真理是一致的。那这一段呢，黑格尔就是要强调我们对于法、伦理然后国道的认识呢，不能仅仅停留在其合理的内容层面。我们不能因为就是是国家的法律就认为是真理，我们还要使这些内容获得合理的形式，要认识到这些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打个比方，比如说人不能偷盗，我们都知道这是真理，我们也应该在日常生活中遵守。但对于思维来说的话，我们还必须追问，就是人为什么不能偷盗，来找到这一条法律的根据。然后黑格尔在这里提到的自由思维，也就是要根据事物自身，从事物自身出发来论证它的合理性。也就是说，我们关于国家伦理和法的思考呢，不能借助于外部的权威、内心情感等别的东西，而要从思维本身出发来论证其合理性。
好，第五段他说不言而喻，自从法律、公共道德和宗教被公开表述和承认就是法律、公共道德、宗教这些领域呢可以公开的表述和承认了，那么就有了关于法伦理和国家真理就有他们的真理。但是如果能思维的精神这个能思维精神呢，下面也表述为自由思维如果能思维的精神不满足于用这样近变的方法取得真理上面讲的那些近变的方法它不满足于用这种近变的方法取得真理，那么真理还需要什么呢？它还需要被理解就是真理需要被理解这个后边他讲的就是这个对于理解的这个解释并使本身已是合理的内容获得合理的形式从而对自由思维说来显得有根有据这个真理要被理解就是我们人认识对象认识这个真理的一个特别的方式，就是我们人是反思，我们人是这个有一个真理，我们不是说这个真理怎么样我们就直接拿过来这样生活了，我们首先要认识真理，要对真理有认知，要思维它是吧，要理解真理，然后呢我们才按照这个真理去做是吧，这个就是真理要被理解，要被主体理解真理当然还是真理真理它还是真理自身，他说呢这个是吧，本身已是合理的内容，这个合理的内容就是真理本身了真理本身它还是自己还是这个真理，但是呢它这种合理的内容要获得合理的形式这个形式讲的就是这个理解要被理解，这个理解呢就是主体给予的这个形式就是主体给予的也就是说真理还需要被主体理解也就是真理要被主体把它理解为真理真理呢这个主体人把这个真理理解把真理这个理解为真理，从而对自由思维来说显得有根有据。那么这种自由思维不抱住现成的东西，不问这种现成的东西是得到国家或公益这类外部实证的权威的支持这个自由思维它不抱这个现成东西那么这个下边就讲这个对于国家的做现成的这个理解，对国家的真理做一种现成的理解，不问这种现成的东西是得到国家或公益这类外部实证的权威。这个公益它这个针对的是谁呢？批评的是谁这个里边针对的就是卢梭卢梭社会契约论这个公益就是公共意志了也就是按照这个卢梭的这个国家理论所谓国家就是公共意志的约定公共意志的约定就是每一个公民是吧，他们的公共意志的约定公共意志的契约，这就是他理解的这个国家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国家来讲什么是好的，这个国家就什么方向朝什么方向发展呢那么我们就看他的公共意志如何呀是吧，我们来投个票对吧，那么这个就用这个来用公共意志的约定来决定这个国家认为这个就是国家，也就是说在他那里实际上国家没有本身，没有自身 啊，国家本身没有意志了，啊，实际上就是公共意志了，啊，公共意志不同的公共意志的一个相互之间的契约嘛，那国家本身就没有意志了，就没有一个国家意志，啊，所以实际上等于取消了国家意志啊，取消了国家这个本身。你这黑格尔是不同意的啊，黑格尔认为呢，这个国家呢应该有它的内在性，啊，应该有它内在性，也就是说应该有国家本身那个意志，啊，国家这个。啊，你不能从外在的这个方面来理解这个国家，要从它的内在性啊，它的主体的方面来理解这个国家啊，就是在这个国家，这个它的这个内在性下边起作用是什么啊？所以这个黑格尔是不同意这个卢梭的这个看法，所以他说呢这个不管这种呢是得到国家还是公益啊，这种啊外部施政的支持，还是得到一种内部权威的支持，这个内部的权威就是或是得到内心情感的权威，也就是一种主观权威了啊，主观情感的权威了，以及啊圣灵直接赞同的证言的支持都好啊。这里边呢这个精神应该翻译成圣灵啊，应该翻译成圣灵啊 Geist 啊 Geist 这个词呢在德文里边既指精神又指圣灵啊啊，这个有这么两个意思，但是在这里边呢显然是应该翻译成圣灵啊，圣灵直接赞同啊，圣灵直接赞同呢也就是什么呢啊，圣灵直接赞同就是上帝的天启了，上帝的启示，上帝说话了，上帝他的话啊，那他这个做证言啊，上帝说这是好的就是好的了，上帝说这是国家真理那就是国家真理了，黑格尔说这个也不行啊，这凭这个宗教启示，凭这个宗教的天启也不行，是吧？基督宗教是一种天启宗教嘛，啊，所以呢，在黑格尔看来，对国家的解释，不管是像社会契约论那样立足于公义这类外部权威的知识，还是立足于主观情感或宗教启示那种内部的权威的知识，都不是国家真理，因为他们都是什么呢？都是现成的。就都是把国家的真理做一种现成的理解，而真理是不是现成的啊？就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有一句名言了，就实体即主体啊，怎么表述的呢？就是不仅要把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要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啊。这对于真实东西啊，不仅要把它理解为实体，而且要同样理解为主体啊，实体即主体。那么这个主体呢，就是指的是自我中介、自我建立的运动，是吧？这个如果仅仅将真理理解为实体，那就是将真理理解为现成的东西，啊，就是像他们把这个国家理解为一个抽象实体，啊，一个抽象实体，是吧？把国家理解为一个抽象实体，啊，这个是对国家做一种外的理解，是吧？黑格尔告诉你要从这个。啊，这个理解国家的内在性，啊，从这个主体上来理解国家，把国家理解为一种主体，啊，那么这个主体呢，在这段里边呢，它就被表达为能思维的精神啊，自由啊，自由思维啊，能思维的精神，自由思维。那么这个他们在法哲学里边呢，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客观精神是吧？自由意志是吧？那么这里边多说一下这个客观精神。啊，自由意志，客观精神在这个，它作为主体，实际上就已经达到了意志与思维的统一关系。啊，就客观精神，啊，就主体到了客观精神的这个环节，它已经达到了意志与思维的统一关系，是吧？它既是意志又是思维，这个我们可以参看《法哲学原理》的第四节的补充部分。啊，这个实际上呢，到了这个。主观精神那个心理学的环节，它已经也就达到了这个啊意志与思维的统一关系了啊，就是达到了理智与这个意志的统一啊，这个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但是呢，在这个心理学那个环节呢，它达到的呢这个呢，就它意志呢，因为它是一个人的主观精神嘛，一个人的，所以这种意志呢还没有落实到这个社会啊，这种。意志呢没有在社会获得定在，也没有客体化啊，所以呢这个到了这个客观精神啊这个阶段，它才真正的啊实现了意志与思维的统一关系啊，也就是说 这个通过啊，客观精神就到了人类社会了嘛，啊，就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啊这种实践关系，就达到了这个意志与思维的统一关系啊。那么看下面啊，这个他说啊，与此相反啊，就是这个与那些啊把国家的真理做一种现成理解啊这种相反啊，自由思维是从其自身出发，因而就要求知道在内心深处自己与真理是一致的。也就是这里问了一个问题，真理如何达到自身啊，真理如何达到自身，也换句话说，也就是自由思维如何知道在内心深处自己就是真理啊。这个自由思维是从自身出发，因而就要求知道在内心深处自己与真理是一致的啊，就是要求知道在内心深处自己就是真理啊。那么自由思维通过什么这个得知道在内心深处自己就是真理呢？哎，通过自我理解啊，通过真理的自我理解，理性的自我理解。所以法哲学讲的实际就是理性的自我理解。下面我们看第六段。